令他的腰去闪到，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发现某一个人他有一个动机，有个计划去做什么事，可是他做不来那个事，而因此心生忧苦，叫做生他忧苦。是因为某些事令你要关心生忧苦的人，那么这个人因为有一些事令他心生忧苦，你要去帮忙，你要去关心这个人，叫做生他忧苦。那生于忧苦，就跟我刚刚讲慧琳跟义家的例子是一样。如果你看到有张三，他做了或说了某一件话、某一件做了某件事儿、说了某句话，会令另外一个人生忧苦，那个呢，我就要去先解决，制止慧琳将要说、将要做的事情，懂吗？令他不要去让义家生出不必要的忧苦，这叫做生于忧苦。这是你这两个差别啊，这两个差别，一个是单纯的一件事儿，它会令张三这个人生出忧苦，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进行协助，让他避免生在这件事情上生忧苦。那么生于忧苦里面内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两个人彼此会做彼此生忧苦的因缘，你怎么样介入其中，调解他们之间的一种造成忧苦的彼此的侵扰性、逼恼性，那叫做对于生于忧苦，你怎么样观察，你怎么样去施责你的身业跟余业，讲明白吗？好，这是这一课的这两个。好，回到第一，生他忧苦，生他忧苦，生于忧苦，跟观察自私一样，都有两颗，你要去选择。如果我现在这么做的话，我这么做的话，我如果去这么说这么做，能够让他那个令他生忧苦的情绪不现行，对他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利益。第一个利益，他能够出离不善处；第二个利益，他能够安利善处。但是反之，如果我这么说我这么做，没有办法让他出离不善，也没有办法让他安利，安利就是学到正确以及成就善因善果的结论。这东西包括很多哦。如果对方去做一件事，他打算去做一件事，比如说他要去，你看到张三要去偷李四的家，他偷不到，他今天就没饭吃，对不对？可是偷到了很可能被抓去关了，偷到了以后他可能越偷越大哦，最后变成强盗哦。所以你看到这个因果，就跟你说，哎呀，我学过要助办事业，于是呢帮他把这个抢劫或偷的事情完成，然后不被抓，然后呢他心就越变越野，越变越大，对不对？不但没有办法出离善处，也没办法学到正确的因果观念。结果你这样的助办以及你这样子的造作，令他不能够处理三界可怕因果的牵绊，这样是不是对？就不能做了。所以如果能够令他处理不善，安利善的，那你就应该要做。所以如果你施责这样子的深业跟愉悦，是能够令那个人处理对那件事情的逼恼的因缘，那么你就做。如果不能，反而让他更在这个因缘的负面的因果上面呢牵绊越行越深，你就不令现行，懂吗？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心用对地方的时候呢，你学到的是因缘果的智慧。佛法讲穿了，他的智慧，无漏道的智慧，最终还是一个无边 无量的一个因缘果正确的智慧。所以佛啊，他的智慧叫做遍智。遍观什么？遍观一切众生的根，遍观一切众生的智，遍观众生的心，遍观中间一切因缘果，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牵绊，对不对？你能够遍观这些因缘之后呢，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呢终将引发安乐，毕竟能够成就解脱的利益，整个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令不现行跟要令现行的抉择。 如果你这么做能够令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你就令他现行；如果不能够令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就令不现行。如果白板上空了很多绿色的两条线，那就跟前面一样，对不对？判断的标准就是说，当你这么说这么做的时候，如果能够令他出离不善安立善，就是学到善的因果，那么你就这么做；如果不能的话呢，你就不要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这样静下心来，不要太短视，不要太爱见大悲，对不对？你的烂慈悲到底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好呢？是不是好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佛陀要我们在行菩萨道、学菩萨戒过程当中要得到的智慧，得到智慧。所以你慢慢这样子学，等到你的功德圆满了，在一切这种因缘的复杂的牵绊过程当中，你能够看清楚了，做得清安自在了，彼此得到大安乐跟利益的解脱境界的时候呢，那个功德力呢，就是佛的实力不共功德。所以一点都没有什么蹊跷，绝对不要去羡慕佛的功德，我们这些业众凡夫做不到，是你有没有心想要去做到那样。如果你老是把自己当作业中凡夫不想学，那是你把自己不想学当作借口，对不对？偶一能够做到，那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以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做错决定而带来的结果只能够安忍对待，对不对？避免在一切负面的果报上面呢又加重了烦恼，然后呢学习把心放对地方。这个时候呢，你过去会害怕无常法性，等到你把心用对地方之后呢，无常法性刚好帮助我们得解脱。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长恒住不灭的，因此呢，你观无常反而真正得到安乐跟利益。你让别人知道无常，反而心不是生苦。有一天我也终将从我爱的或者是他爱我的那群人当中离开，是不是这样子？大家都要面对必须要曲终人散、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那一天。可是呢，看到那一天的时候呢，虽然讲起来这些话都很负面、很恐怖，是不是？可是那个是必然性呢，谁知道它是哪一天发生呢？我不是因为咬着这个卧薪尝胆然后担心害怕的心去怕它什么时候来，而是知道这个东西随时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说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不是我准备好了没有，而是别人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菩萨道从解脱道而开展到菩萨道的做法就是这个，把你心中的明白让别人也明白。当别人跟你处在同样的明白的共业、亲近的共业的情况底下，那大家都是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彼此不构成恶业的牵绊。这个呢就是整个如法喻众整个这段文一直到好随心转，这里我们所要修学的施则力。施则是决定，可是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根本智要成就，异于根本智还要有无量的厚德智需要学习，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只要能够做正施则，修行才开始，然后一切经典上所讲的那个不共或共的智慧才会发动。如果你的施则力都不发起来，你的修习功德就不会发生。所以呢，修习不是休捆啊，修正串习，那个真正修道的力量必须起于正确的施则，而正确的施则必须起于正见，而正见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必须要正闻熏习。你要能够在正法上经常的闻熏习，然后形成一个坚固的圣解的正见，然后用这样举是尝试在因缘果当中去观察、去施责、去回应，然后把心安住在正确清净光明的地方，修养自己的别业，回向彼此的共业，慢慢让业清净，佛出世。 这个都是约世俗地讲佛的修行啊。圣义地的部分，心中那种智慧，那种跟别人分享起来的那种无量广博的那种善巧，那更是你自己的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所以用这样子的脉络呢，让各位知道，这就是啊，与所谓的生忧苦事观察他事，然后呢，产生了对他人的忧苦，你怎么样去观察？你到底这么说这么做，如果不能够令他出离不善、安利善的话呢，我就不做；如果能够的话呢，我就要令这样的深夜雨夜现行。反之，如果你看到张三打算对李四做一件事儿，而这件事情会造成李四的忧苦，终究以来对于做的这个张三这个人毕竟也是不利的，他也终将受到忧苦。于是前面那个人是一个人受到忧苦，对不对？后面那个人是彼此互相交相煎迫，那么可能是一方先得不利，最后终将两方都得到彼此的逼迫，逼恼心，热闹不及进驻。那么你怎么样出离或一或二，彼此双方能够出离忧苦事，那这个又比刚才前面那个干再难一点点。同样的道理，你要去观察，你这么说你这么做到底能不能够令你要去帮忙那个人出离不善、安利善。你说难道圣人打鼓都不会错吗？你所做的失责身语难道都一定对吗？没有保证的。你这一次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可以有用，下次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可能没有用。所以每一次原性缘起，就是跟你讲，每一次都是归零重来学习的开始。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代表继续有效。在这个前提底下，你就必须用真的空心的修养，对不对？跟那个智慧去面对，然后用无我去调和这一切，终将成就不共善的功德。所以智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次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去磨练。如果像我们中国人孔子所说的、孟子所说的，如果一个人要去成就圣人，绝对不是躺在那边长伸两脚我就自动变圣人的，对不对？你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呢用一堆的苦难炼磨其志，才有办法少分少分的积累成功，而且又碰上无常法性。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代表未来同样的有效。哎呀，佛法那样子的无边无量的不断的学习，所以我一直讲啊，佛法是一个我看过到现在为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学习机制啊，一种学习的方法学。好，那这是对于他人看起来事不关己，对不对？可是因为你要介入其中，所以你必须要施责你的深夜愉悦到底对人家能够出离忧苦有没有帮忙。好，接下来观察自事，那就是你自己，如果我这么说这么做反而令他生忧苦不能出离，对不对？那我干嘛这么说这么做呢？如果我这么说这么做会令他生气，可是究竟会让他出离不善、安利善，那么纵使让他恨我一辈子我还是会做。因为这里边的善跟不善，以无上菩提无住涅槃为究竟的善，不是以人天的善为善。所以有些时候啊，菩萨也要做逆的增上缘，背一些人家的骂名、黑锅、冤枉，对不对？用这样子，可能呢，连你的命都得要送掉，连你死后再回来看，问题还是没解决，我白死的，你还要反复再来，一直到问题被解决为止。你这样心发得起来，发不起来，觉得哦。找死嘛，干嘛人难得糊涂，干嘛找那么多对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啊。所以先把什么观察他事，替别人排忧解愤，自己啊不设在其中。我帮得上忙就帮，帮不上忙我人在世外，对不对？ 可是观察知识，你人在其中啊，你人在其中啊，你是共业结构的一份子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要怎么安住你自己的三业？同样的道理，以上呢是举生忧苦事来做缘啊，来看怎么样在他事跟自事上回应。所以我一直讲啊，圣道不是你心去在定中触到什么境界而已哦，你在定中修，触到某一种境界，明白某一种真理，心甘情愿的知道这个不是谁骗我的，真的只有这样是最好的。当你真的甘愿了，欢喜了，你就勇往直前，排忧解难，一路往前不退转，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就在一切人事物的应对进退当中呢，勇猛加行，打不退，是不是？那个呢就要看。但是有些事情你举手之劳能够令生喜乐，何乐而不为？可是你给人家喜乐的因缘也要看 timing 时机，给的太早，人家觉得这个好事为什么不早来，有这么好的事的，慢慢慢慢他心就放逸了，懈怠了，太依赖这个事情了。所以你给的不对时候，那个喜乐的因缘给的不对时候，令他人没有学到他应该要负起的责任，没有得到他应该要得到的智慧，你也是做了不对。所以同样的，以上的道理讲忧苦的因缘摆在生喜乐的因缘事上，你也要施择你的身业跟语业，把心用对地方，最后达到如印住如印行，很世间，但是要成就出世间无漏道，也还是从世俗地上的每一件事情的考验上做起，对不对？解决一件一件事情，令心、令自己、令他人生出忧苦、生出喜乐的受，上面一次一次的决定上做判断，长智慧，生修养。那对于你直接有关系的人，慢慢慢慢得到经验之后呢，扩而广之，再回向到，让自己准备到，不管对应到十法界一切的，不管哪一类的友情，你都可以同样的智慧，同样的慈悲修养去摄受众生，于是你就可以回向到法界一切友情，对不对？那么姑且来说，我们对于所化的友情当作是直接有缘的啦，就近缘的友情，那一切友情呢，就是一般的泛泛处中大众，就是没有太怨的关系，也没有啊，前面那个所化友情包括怨跟亲哈，啊，就是你怨，就是有极重的怨，极重的亲爱的关系。那么于是呢，你们的冤亲呢，就彼此互相纠葛啊，有一个共业结构。而你因为有了一个比较殊胜的别业，你又这一生学做菩萨道，想要试着发起菩萨心。做做菩萨行，于是你要施择你的身业跟语业，那要如前面所说。那么对于那些处中大众，那些跟你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冤，没有那么大的亲爱关系的人呢，你就用以下的六个态度，不要去结怨，对不对？但是呢，也不要用所谓的爱溺爱的关系呢去产生染着性，你不要去结怨之外呢，也不要用染着爱，也不要染着爱去取向去造作。这些呢，过度的爱跟憎都会造成往后共业跟别业上无止境的牵缠。所以呢，安处之道就是底下弥勒菩萨建议我们的六个法则，这就是整个白板上这个脉络。你们发觉啊，这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所写出来的论的、啊，他多么经过人生的事故事啊，是不是这样子？他又有多么深刻广面的理性，去厘出一个其实我觉得非常合理啊，不要说是在出世间道上，在持守菩萨戒上面，乃至于处理世间事，你在人际关系当中本来就要这样子安住你的失责性，不是吗？道理就是这样。好，看着这个脉络，我们回来看看我们本文，请看到3293页。 首先看倒数2468行，科判淋巴耗髓心转，分作两大科，第一科总标，第二科四类。总标说，又诸菩萨于有情心性，其实这有两个意思，心跟性，耗髓转。心呢，主要是指的他的烦恼行，性呢，主要指的是他的根气跟种性。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众生，一个友情，他处在一个什么样子会跟你三业互动的状态，基本上看三大类的特质。第一大类特质，他现在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烦恼，或者不一定是烦恼啦，我们讲的八四五习心所，对不对？就是那跟八四相应的五习心所，他用里面的六个分位的心所的哪一支比较强的，比较殊胜的，在回应你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那就是观察众生的心，对不对？那两大类，不是善就是恶，不善法，对不对？善恶不善法，当然有些少部分是无忌啊，那个我们不谈。对于善恶不善法，它是处在哪一种心地的风光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怎么样如实了之，怎么去回应，那就是对于友情的心耗水转。那么对于他的根气，对于他的种性，对于他的意乐等等的事情，你能够升观而且做正确的回应，那是对他的性种性根气这个部分呢做回应。所以你要懂得观察人心呢、啊。很多人不想学法相，觉得说哪那么麻烦嘛，我来佛法里面不是来学做人的，问题是人不成，人心不了，连你自己的烦恼都不认识，很深切，你也对人家的烦恼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想学那些很高妙的空性的道理，那又怎样？你懂得那么高的道理，眼高而手低，根本下不了手。当你讨厌法相，只想追求空性的智慧，你一定慢慢的走向声闻乘、独觉乘。你说那也是解脱，有什么不好 ？OK 啊，那你不要从定中醒来，那就 OK 了。你从定中醒来，一切因缘，能量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啊。没有一定是因为少的，不是因为你解脱了这些事情就不见了，只是被你压住不理他而已啊，对不对？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世界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再有了，它继续成住坏空啊，人继续生老病死啊，对不对？你过去生跟他有恩怨情仇的还来啊，他还来啊，你懂吗？所以当你发现啊，不解决的永远不会自动解决的时候呢，你会回来肯定处非处自利，自业自利，所以还是要去依着如法摄众啊，畏缩正法啊，耗髓心行，一慢慢的去面对啊，一件事情是解决啊，哪有一件事情是能够讨好的？没有。在这么长远的佛菩萨的见证当中告诉我们，没这个事儿，没这个事。所以终究你还是要回来面对成佛之道的必然性。佛就说了，虽然他说五乘或者他说三乘，终归一佛乘。如果你不等到大家都同成佛道，没有究竟解脱的一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什么好逃的呢？啊，像慈航老菩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令我心动的一句话，就是不要逃啊，没得逃啊，你逃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发愿呢，做纲留一个全身舍利给大家看，这也是愿来的哈。好，这个是耗髓心转总标义。那么你要耗髓心转，你怎么转呢？你要怎么转呢？分作两类啊，分作两类。第一个对于所化的友情，第二类对一般处中的大众友情啊。那我们先看对于你今天有缘要去教化、要去度化的友情，你要怎么去安住呢？所以乘一与所化的友情，又分作两科，一科是如印住行，一科叫做施则身语。先看如印住行。当你有这个意乐，要去观察众生心、众生性，随他转生你的心念，抉择你的声音跟语业的时候呢，你要先去 如实了之，有情若体若性。先看后面的解释，倒数第三行，他说啊，体者是有情的自体，因为呢，有情类或有涅槃种性水主，或无涅槃种性水主，这个是名为有情的自体差别。旁边请注明，这叫做菩提种性。在有涅槃种性水主的情况底下呢，又分成三类，一类叫做声闻菩提，一类呢叫做独觉菩提，一类呢叫做佛菩提。那么什么叫做涅槃种性呢？涅槃种性就是说，这种人学过佛法，学过佛法，他知道，哎呀，三界六道都是烦恼心心所呈现的正义恶报，究竟不可爱，对不对？他已经看穿这样的因果的不可爱事，所以呢，他不想继续流转，所以他要追求一个所谓涅槃的解脱境界。已经有这样子看法，乃至于起了少分或满分或者是多分加行的人，叫做有涅槃种性水主。他修习过涅槃的法缘的人，过去生曾经学过佛法，不管他学得透不透不重要，至少他熏习过少分或多分，这种人叫做有涅槃种性。可是随着他过去跟着老师的关系呢，他可能比较好要声闻道，有人就比较好要独觉道，有人就比较好要佛道，不同。你要去骗学像《瑜伽师论》这样的有教导各种众生种性特质的论点或者是经，了解怎么样去判别这个人喜欢哪一类的智慧，他有没有追求智慧，他有没有向往解脱。如果他根本没有向往，你一直跟他讲去学佛啊，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干什么，都可以压戏啊。就是听了说，我干嘛？真的，有些人一听到这种事情，根本觉得很晦气的，觉得很晦气的。乃至于很多那种老古板的那种儒家的学究，一听到我们佛家讲，孔子说不自生，焉知死？所以你只要谈着怪力乱神，止不与怪力乱神，他就不跟你谈了，他就不跟你谈了。所以其实佛法在中国也有它传播的好。也有它传播的不利的因素，像这类就是负面的因素。可是你就要去调整，怎么样去讲你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你让人家感觉往生就是先要死才能够往生，人家干嘛去学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传播以来的那种方便语业造成了一种大家的成见啊。一到了这个寺院，哎呀，都要关紧哟。哦，啊有行情的哦，啊管偌济才有功德哦，啊哇你咧，就是他就这样种下了第一印象，那而后你要跟他讲什么佛法就很难讲得进去，就是这样。好，这就是一个，这就是问题。有涅槃种性，也不见得好哈，也不见得好，因为你的种性跟他刚好不同，所以你的法就跟他不相应，对不对？他要往东，你却要跟他讲往西，那彼此还是不对盘。那有些人呢，根本不好要，根本不好要，他就是标准的凡夫，他追求的就五欲六尘，对不对？纵使有一个地方很好，他宁可追逐他的五欲六尘，虽然有苦，只要能够让他尝到一口他喜欢吃的东西，他死也甘愿。有的就是这样子啊，那种人标准的一禅题，名为无涅槃种性。不要错解《瑜伽师论》讲无涅槃种性，就是这个人不能解脱，不能成佛。是因为他此生带来一些不想求出离道，不想追求圣道的缘比较出众。如果他这种种性、这种个性、这种三业比较出众，你不让他在这个部分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满足或失望，他不可能追求其他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对立，跟他争辩有用吗？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度化有情需要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智的由来。你如果不得善巧方便，你根本行不得也，对不对？最后呢，把自己打败了，回来变成阿罗汉， 对不对？干脆自求解脱算了，度众生那么辛苦干嘛呢？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准备好是一个正确的菩萨种性的行者，你的菩提分法又没有上路，你空有这一件爱见大悲，因为你爱烦恼见烦恼，根本没有正见去对付它，你抱着这么大的情爱取舍邪见，你根本连自己都无法安住身心了，何以能够帮别人一点点忙？更不要说如果你有一定的福报能够摄受一定的人，你还以盲引众盲，你一个人下三恶道就算了，你把你错误的爱憎取舍的邪见教育给别人，不就更惨吗？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发心学这两年多菩萨道的理由。玉贤师尊的确把菩萨道在解脱道跟菩萨行这两边讲得非常的工整跟周到，你完整把这些道理方法次第搞清楚，走上这条路也比较不会自己找罪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察友情的字体差别。那么什么叫做性类差别？就是叫观众生的性了。刚才那个体在前文来讲就是心的意思啊，心体嘛，因为以心为体。那么性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性，请看种性跟根气两类。那么有人是钝根，有人是利根，这两个请旁边注明一下的根气啊，当然加上一个什么中根啊，那别的地方呢，钝根人有人有了我们前文叫做软根，也有这样说。反正大致来讲呢，我们把它归作三品，而每一品呢又可以分作三品，所以呢广说呢根气部分呢又可以分成九品类，这是分类的这种方法了哈，姑且不管它，大而分就是钝根跟利根。可是绝对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钝根跟利根，那要看你跟他讲的法是什么。有人就对 A 这个法非常钝，有人对 B 那个法非常利，同个人哦，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气理气机找对了他相应的利根相应的法门，一讲他就相应，他相应马上上路。所以就怕你今天的诊断错误，这就是找医生看病跟去药房自己去跳油啊，去买药吃不一样的地方。你诊断了病因，对症下药，药就很容易收效。如果你找不对病因，吃再长时间的药，只会对药失去了信心。这个是问题是所在。所以钝根跟利根绝对不是绝对的齁。然后再来就是，或者你要看到那个友情类呢，它或者是贪真上，或者是嗔真上，或者是痴真上，乃至于广说，包括等分呢、啊、包括薄尘呢、啊。基本上我们分作五类哈，这个呢通通就叫做友情性类的差别。所谓增上的意思就是比较强，他在贪的烦恼行上比较强，他在嗔的烦恼上比较强，他的愚痴种性这个部分比较强。有些人呢三者都不是那么强，可是都差不多，有些呢三个都差不多可是都很薄。所以呢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五大类，这五大类你要回应跟处理的方法又不太一样。所以我经常讲啊，《瑜伽师论》是一本非常好的教师手册，让你来研读，学会怎么样当别人的导师、瑜伽师，而不只是当一个自己找到一个法门，然后呢就赶快去解脱去的独觉行者或者是声闻行者而已。所以呢，在这边就要跟你讲，你怎么样去观察众生的心体、众生的根气跟烦恼行。两类合起来叫做友情性类差别，也就是说要当诊断，你要当医生一样的诊断，你要先去诊断他的若体若性。所以回到前文来，你随心转时，你想要去回应众生心，做正确的声音跟语业的回应的同时呢，你必须要先观察如实了知这个友情类他的心体、他的根气、他的烦恼型的性类差别，对不对？这样子如此了之完了以后呢，知体性仪随诸友情所应共住，到底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跟他共住？你可以跟他当作吃吃喝喝的所谓的 损友，或者能够当益友啊，可以彼此互相讲彼此的缺失啊，啊，互相讲一些圣道的道理跟方法，彼此互相提携。我要参加一个禅期，彼此互相招，对不对？啊，不会说啊，那一摊有好吃的，那一摊有好看的，彼此互相拖，阿里嘛是几拖过几拖了。问题是你是哪一个体，哪一个性类？你会跟哪一些朋友相处，所应共住？你要随其有情，所应共住，即因如是与其共住，对不对？住的意思是生活、工作，找到能够跟他相应的工作跟生活的方法，与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都是共住。那么，随诸有情类，所应同行，行就是去做，做一些菩萨的事业。或者是世界的事业，基因如是与彼同行，所以前者讲住，这边讲食，对不对？这就是这边科如印住行。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共住就是同行嘛，对不对？没有别的第三个可能性。所以生活也好，修行也好，僧团也罢，都是有住食所做跟行食所做。用两大类的三业造作来彼此和和共住同行，就是这样。那广说这边只是分大类哈，没有系列。那要细的话呢，请去读圣文帝里面写的蛮多的。其实最多的东西大概是写在哪里？写在正知而住，以及呢修所谓的因缘那个部分，就讲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啊，共同学习瑜伽师论，大家再来看。好，这个是结果。我们经常讲啊，瑜伽师论的语法经常把结果写在前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众生共住同行，对不对？当然，共住同行的目标是要和和共住，和和同行。那同行的目标当然是要朝向圣道，证得涅槃，成就菩提，这个是一定的目标。但是你要达到如印住行的目标，你要做到第二颗三二九十业，施则生语。你要一切时一切处去思考一下，去选择一下，我到底要生怎么做，语怎么说。不要以为这个是受苦受难呢、啊，这就是学习。你于中所做的施则，你会自己选择，而自己尝到那个选择之后的结果。然后你要懂得到底什么地方对呢，什么地方错的呢？对的怎么保留，可是它又不恒时有效，错的也不代表永远无效。于中的你一直不断的要积累经验，当然不是说你一定都要自己犯过那个错误或得到那个成功的经验，你看到别人的成功跟失败，你也要在认知上面得到学习，对不对？从书上，从见闻觉知的尝试知识的领域，你都要能够积累你的经验，成就你功德的具足相，这就是施则生语。那底下呢，分作两科，讲先讲忧苦，后利啊比类讲到喜乐事。那么在忧苦事上面呢，又分作两科，先观察他事，再观察自事。观察他事里面呢，先讲生他忧苦。底下分作两科，第一科讲，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利益，我就令不现行。什么事情是没有利益的事情呢？正文说，若诸菩萨欲随所化有情心转时，当审慎的观察，审就是仔细啊，啊仔细。那么若于如是如是相，如是如是实事，相就是还没有发生的征兆。事就是已经发动去做了，还没有做之前约之相，做了发生还没有结果完成的时候叫做事。当你去研判这么样子的征兆，这么样子的作为现行的时候，那么于中我所选择的生业跟语业会令他生出忧苦。这不是自己所做哈，有这么样子的事情，有这么样子的迹象，当你看到他如果发生具足的时候呢，这样子的生业与业会令他生出忧，生出苦。那么我们先把长韩文看完， 如是的忧苦，如果不令其，如果这样子他所尝到的忧，尝到的苦，没有办法让他出离不善，处就是因果，没有办法让他出离，没有办法出离就是远离，没有办法让他避免掉那些继续接着下来不善的因果的牵绊，